这次训练我们来读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也许对很多圣徒来说，你们会觉得惊讶或者是出乎意料之外，也许有的人是来到这第一堂聚会才知道是要读这两卷书，所以我愿意说一点开头的话，能够很柔细的也很实际的说到关于这两卷书，说一点概括的话，然后我也会给你们一点建议，的确只是建议，就是从训练以后要怎么往前。好，我先问你们几个问题，我不是在盘问你们，我只是问一问你们对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有多熟悉呢？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读这两卷书是什么时候吗？耶利米书是全本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不是按章数看，而是按它实际的篇幅的长度。这卷书不容易读，你要读的时候要很专心。我们不确定这卷书的结构是什么，甚至也许找不出这卷书的结构。你读过之后，可能也会跟我们很多人一样，问，我到底读了什么？我得着了什么？所以，我要建议你们，当你们不论是在全地哪个地方，在你们所在地训练开始的时候，照着你们的情况、你们的时间和你们的责任所容许的，请你们开始好好读过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你要设定一个目标，就是当你所在地的教会经过了12周温习过这个诚心圣言和训练纲要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两卷书全部读过。此外，当你读耶利米书，也许是再次读或者是第一次读，我愿意向你们指出五件事对于你们读这卷书会有帮助的。这五件事也会帮助我们进入这个训练所要释放的12篇信息。第一件事就是要注意这卷书里所记载的历史。耶利米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申言，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约西亚是诸王中少有的，他是个敬虔的王，他转向神，他是全心归向神，他读到那借着摩西所说的话就感到扎心，于是带来了一种的复兴。但是百姓只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做了一些事，然后百姓中间的情形堕落达到最低的地步，就是马拿西的情形。那主宰的公义的神决定要用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耶利米书结束于第52章，记载当时发生的事。但是耶利米与少数人留在圣地，然后他被迫去到和一些人一同去到埃及，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第 第二点就是要留意这卷书里所有的申言或者说预言，这包括两种。当然我们知道申言主要的方面就是为神说话，接受神的话，并且忠信的把那个话说给神的子民听。但耶利米也说预言，他预言将来的事，例如尼布甲尼撒要被主使用来毁坏毁灭耶路撒冷城，把百姓掳去，那是他所预言的。当然他也预言过了70年，被掳的期限是70年，70年之后有少数的渔民要归回，那时候他们就要蒙福，要歌唱，要喜乐，主也会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是耶利米的预言或申言，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两方面。然后我们来到第三点，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会画出一些的重点。最近我用了一本纯经文的版本来标出这些重要的事，能够帮助我进一步研读。你们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一卷书里面所启示神的各方面，关于他的公义、他的爱、他的连续、他的愤怒、他的怒气、他的伤痛、他的忧伤等等许多的方面。他被称为那一位王。然后这次第七篇信息我们会说到神的一个名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于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说法有太多的领会。我也必须承认我自己几乎不太认识，或者只认识一点点，但是这个名称在这卷书里用了超过80次，在耶利米书里超过80次。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卷书里所启示关于神的事，这就把我们带到第四点。这个启示主要是借着申言者耶利米赐给我们的，特别是在第10章至20章，那里记载耶利米有深至个人亲密的关系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有这样深至亲密的关系。你会看到耶利米如何倾倒他的全人，诚实的说话，并且也一直敞开接受耶和华所临到的他的话，这个话好像火一样摆在他的口里。我们可以跟耶利米学习向主敞开，来拔高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生活的这一方面。我们要学像他那样不受搅扰，我们只要敞开我们这个人，让一切涌流。我们知道他是神，我们尊重他是神。然后第五点是独特的，在主的恢复里，因为我们是在时代的意象之下，是在时代的指示之下，我们也是从这时代的执事，这个执事指服侍者，领受了供应。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的关于耶利米书的这个特别的观点，乃是在生命读经里面所建立的，就是关于神的经纶。我们乃是从神经纶的角度来看耶利米书。我读过达密 关于耶利米书的解经，它有好几卷的解经，其中有一段是说到耶利米书，我读过了，我也读了开雷的那本书。你可以看见他们是将近200年前了，但是他们可以从这卷书的一些章节里面找出一些事实，找出一些原则，甚至用来批评堕落的基督教。但是我们是在另一个层面，我们乃是从神永远经纶的角度来看这卷书。你如果去读耶利米书生命读经，你会看出有两条线，有一条线是带我们读过这一卷书的内容，然后其中会有一些很突出的特别重要的信息是专注于神经纶的各方面。现在我们来看纲要。我知道时间有限制，我大概需要80多分钟。在这一篇纲要的后半有多层次的负担，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纲要的时候头两页，我们会不是很快但是很直接的读过，然后呢我指出一些重要的点。在读纲要之前，我要念给你们听训练标语的第一句，我要读两次，第二次甚至读得更慢，或者你们想要逐字抄下来，若不是你们就是听一听吸收就可以了，之后我们初看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标语附在那里。耶和华是心里柔细的神，在心里柔细这点上，耶利米与神完全是一，因此神能使用申言者耶利米这位得胜者来彰显他，为他说话，并特别在他的哭泣上代表他。这个他的哭泣，这个他是指耶利米的哭泣，代表他就是代表神。我再读一遍，耶和华是心里柔细的神，你岂不饱爱这样的一个发表？耶和华是心里柔细的神，在心里柔细这点上，耶利米与神完全是一，心里柔细的耶利米与心里柔细的神完全是一，因此神能使用申言者耶利米这位得胜者来彰显他，为他说话，并特别在他的哭泣上代表他。我们在纲要的后半段会看见耶利米被称为哭泣的申言者，这不是说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是以天然的方面很有情感，但是你要看见神是一位哭泣的神，这位哭泣的神要得着彰显，他需要一个属人的器皿与他是一，愿意并且能够彰显他，甚至在哭泣的事上彰显他。第一大点，耶利米身为祭司却蒙神呼召，不只做以色列国的申言者，也做列国的申言者，因此他是祭司申言者。你要仔细的 读耶利米第一章，这是很重要的，使你能够为着你对这卷书的了解奠定根基。它是亚拿兔祭司体系里的一部分，他也许想那就是他的功用，但是当他很年幼的时候，神临到他，他说甚至你在母腹里我已晓得你了，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将你分别为圣，我要派你做伸言者。第二大点，耶和华立耶利米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并拆毁，毁坏并倾覆，建造并栽植。这就是耶利米一章十节的话，我们也会见证这一点。我们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见证神要将一些国拔出来，将他们拆毁，将他们毁坏，使他们倾覆，他也要建造，也要栽植。第一重点，拔出、拆毁、毁坏，就是耶和华使之倾覆。而建造并栽植，就是耶和华使之升高。在你这个人里面，我举个比方，你是否想要看见在北韩、在伊朗、在其他地方的政权被拆毁，使白马能够在那个国家奔驰呢？第二重点，这与耶利米这名的两个意义，耶和华使之升高和耶和华使之倾覆相符。第三大点，我们若仔细读，我们会发现耶利米不只相当年轻，他也许还不到20岁，蒙召的时候不到20岁，并且他是很胆怯，也是一个敏感的人，但神要打发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伸言者，来说出神心上的话。所以我们就读到耶和华要如何装备耶利米。第三大点，耶和华使耶利米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抵挡全地，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那地的众民。他们要攻击他，却不能胜过他。有人要杀他，甚至他的家人也出卖他。亚拿兔有些祭司想把他置于死地，他被放在监牢的里面，他被坠到牢坑里面，陷在淤泥中。他是不断的被抵挡，但是等一下的终点会给我们看见，他是耶和华的义人军。耶和华神自己要加强他，因为神知道，耶利米也知道，那反对你的就是反对我，攻击你的就是攻击我。在地上，第一终点，在地上，在神与反对他、抵挡他的人之间，一直有征战。在我们这个国家，就在这个时刻，岂不也有这样的征战吗？有很大的势力在抵挡神，这只会越过越强烈。 特别是最近最高法院就着某一件事所做的决断，你会看见会有什么后果，有什么会被攻击，因为那些是在攻击神。第二终点，神不自己直接征战，乃是借着他所差遣的仆人征战。这里引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执事、提摩太的执事，虽然这两个人的性情相当不同，这个提摩太的性情跟他属灵的父亲保罗相当不同，但是他们共有这样的一个执事。今天也是这样，神需要征战，需要他的仆人征战。第三终点，神差遣他的军队，一个名叫耶利米的青年人与那些反对他的人征战。请你读经文的时候注意多少处有这样的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神的话临到他，无论是什么他就讲说。百姓背叛，他们不愿意听，他们不愿意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神差遣他的军队，一个名叫耶利米的青年人与那些反对他的人征战。一小点，耶利米被神装备到一个地步，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强大的防御系统，在属灵的征战上，那个军装主要是为了防守，因为我们是在得胜中征战，我们进攻的兵器乃是话，就是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主要装备我们，以致没有什么能够刺入我们，没有什么能够惊吓我们，没有什么能够摇动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击败我们。这发生在耶利米身上，这也要在这个时代发生在基督的身体上。二小点，攻击耶利米，耶和华的义人军的人，实际上就是攻击耶和华。所以你们在听信息的亲爱的年轻人，你不要幻想你自己能够成为义人军，因为现在是一个新人团体神人军队的时代。身体新人就是团体的军队，为着属灵的征战，这是身体的事。你只要愿意成为这一个新人军队的一部分。第三小点，没有人会击败他，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下一个大点是很有亮光的，这也应当加强我们对于得胜者的意义、属灵的领会，并且加强我们的渴望、我们的祷告，愿意被产生，被得胜的基督产生成为得胜者。纲要，耶利米是为神说话的得胜者。第一终点，在预表的时代，也就是旧约时代，得胜者是申言者，所有真正的申言者都是得胜者。第二终点，神大体的子民荒凉了，就需要有些人兴起做神的得胜者，以维持神所设立的见证。这就是耶利米所做的，他与见证站在一起，他维持见证。第三终点，申言者先顾到神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神托付他们说的话，根据他们所说神的预言，他们多少也运用神的权柄。我们要仔细的读，他们多少也运用神的权柄。 如在君王大卫和伸言者拿单身上所看见的。所以君王有权柄，那是神所设立的。但是当伸言者被神打发，有神的预言，他的话里面若不包含，至少也含示着神圣的权柄。君王应当承认神的权柄在这个话里彰显出来，这就是撒母耳记下七章所发生的事。大卫说，我有我自己的宫殿，但是神还没有得着殿宇，所以我要为神建造殿宇。伸言者说好，但是主的话临到伸言者，告诉大卫说，你不要为我建造殿宇，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伸言者拿单完全释放了这个话，大卫接受了这个话，他就把他自己的想法摆在一边，他坐在神的面前，把他所听见的话向神祷告。所以在伸言者所说的话里有神圣权柄的成分。第四终点，启示录二三章里得胜者就是伸言者之预表的应验。所以你读伸言者书中耶利米这一卷，事实上会充实你的领会，就是按照启示录二三章做得胜者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五终点，耶利米是得胜者做相反的见证。一小点，以色列人荒凉了，耶利米就蒙神呼召做相反的见证，就像安提帕在启示录二章别加摩有安提帕，安提就是敌对，帕就是一切，安提帕是反对一切违反神、违反神经纶、违反教会真理的事，结果他被杀了，但是他不以为耻，他也不害怕。甚至今天我们也不是敌对任何的人，一点都不是，我们乃是敌对堕落的系统，我们必须见证神的经纶、神的计划。那至于堕落的宗教的基督教乃是个对比，事实上也就是一个相反的见证。第二小点，神的子民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罪恶深重。第二小点，神的子民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罪恶深重。神已命定要用巴比伦惩罚他们，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耶利米说了这话，他就被人控告说他是卖国贼。他说，你们应当向尼布甲尼撒投降，这样你们就不会被毁灭，你们的性命就得以存留。他们说你是个卖国贼，然后那些假伸言者围绕着他，就说这样的事不会发生，有些人会被带走两年，过两年就会回来。耶利米被这些反对的人围绕着，但是他做相反的见证。第三小点，以色列人落在这种麻木的光景里。这里麻木这个词，英文字的意思是一种 描述一种完全困惑的情形，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理解事情。在这个光景里，得胜者耶利米乃是相反的见证，他说耶和华所给他的话和那些假申言者相反。所以我们需要，也许我可以用这个发表，我们需要有肯定与否定，我们要肯定神圣的真理，我们也要否定反对堕落。现在来到第五大点，这一点本身很重要，同时也是把我们过渡到这篇纲要的后半段，并且带我们进入一个多层次的负担。第五大点，耶利米书说到神柔细的心加上神的公义。这是该书特别的特征和地位，这就是神的特征。耶利米的申言也有这样的特征，在这整卷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是心里柔细的，但他也是绝对公义的，他必须是公义的。你不能对神说，神啊，你必须怜悯我。我们没有立场那样说，我们没有立场叫神宽待我们。不，他必须是公义的。诗篇89篇14节告诉我们，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神整个的行政乃是基于他的公义，不论他对以色列国、对犹大国是有多少的爱，他称他们为他所爱的，是他的妻子，神是他们的丈夫，他满了柔细的感觉和爱，但是他的公义使他必须对百姓那个可怕的罪，就是拜偶像，做出回应。甚至在第五章他们说否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或者说他不是，也就是他不存在。他们在各面都干犯了神的约，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平衡的认识神。耶利米书会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第一重点，我们的神是心里柔细的，满了怜恤和同情，但他也是绝对公义的。这在我们的经历上，在一些事跟我们的关系上，会对我们成为实际的，他必须是绝对公义的。一面他在行政上是绝对公义的，另一面他同时也是满了怜恤和同情的，当他在对付我们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将他比作一个父亲，一个老练的满了爱的父亲，但是他的儿子犯了非常严重的叛逆的罪，这个父亲就必须管教儿子。当他在管教的时候，他心里是在哭泣，他在哭泣。这个不是因为生气而管教孩子而没有感觉。哦，我们何等的，有何等的一位神，为着耶利米书帮助我们认识神。艾弟兄会释放这次训练末了第十二篇信息， 我们安排这些信息的顺序不是用耶利米52章那个被毁坏的情形来结束这个训练，我们乃是要用新约来结束这个训练，这是这卷书里最高的启示。所以我们是从心里柔细的神一直往前到新约的神，新约其中的一个仪证乃是他们都必认识我，都必认识我。第二重点，按照耶利米书，神的爱包含他柔细的关切、连续和同情，甚至在惩治他的选民以色列时，他向他们也是连续的。
C, the words in Jeremiah 9,
这就是我们的神。
And 17 through 19,
第三重点，耶利米九章十至十一节和十七至十九节的话，表达耶和华对以色列受他管教的感觉。当你读这些经节的时候，你有时间来把这些经节读过，当你读到哭泣这样的话，你会问，是谁在哭？是耶利米在哭吗？不仅仅是耶利米，乃是神在耶利米的哭泣里面来哭泣。当神在惩治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也在哭泣。第一小点，虽然耶和华惩罚以色列，但他对他们仍是同情的。二小点，十八节里我们和我们的这些词指明耶和华将自己连于受苦的百姓，并在他们的受苦中与他们是一。九章十八节，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所以神在忧伤，但是他也同情那些他必须惩罚的百姓。第三小点非常摸人，耶和华自己因同情他的百姓而哭泣。我相当知道某一些的神学家，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这样的一句话。我插出去讲一点，如果你去他们的神学院读他们的书，你会学到关于神的道理，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有辨识力在这件事上，姊妹们是更敏锐的。你会发现那些神学家他们并不认识神，他们只知道关于神的事，但他们的神没有像这纲要所说的这样的感觉。他们说这讲的不对，神怎么能够哭？他们看重克尔文的神学过于看重神在耶利米书里面的话，但是我们简单的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的神是会忧伤的，是会感到伤心的，他是会哭的，为着他子民所受的苦他是会哭的。现在我们来到第六大点，也就是这一篇信息以下的负担。第六大点，耶利米书是一本自传，耶利米告诉我们他的情形，他这个人和他的感觉，显示他柔细的心。正如我在开头的话里面所说的，我们 在不仅是借着这里所启示的更多认识神，我们也要来看这一位伸言者如何与神发生关系，如何付代价来侍奉神，如何把他内里的琐事敞开，这给我们看见他自己内里生命的一些的方面。神让他把这些写下来放在圣经里，所以当我们读纲要的后半段的时候，也许要45分钟，但愿我们仔细的专注的来读。第一终点，神是柔细慈爱连续并公义的。耶利米是胆怯的青年人，被神兴起做神的出口，为神说话并彰显神。神要求耶利米反他自己的个性，他的性情。神要他向他所爱的，也是神所爱的百姓说话，无论神把什么话放在他的口里，他都要照样说。所以这里有这个青年人，主宰的神拣选了他，他还在母腹里就分别了他，然后向他显现来派定他。他在耶利米16章告诉耶利米说，你不可以娶妻，你也不可以进入宴乐的家。他也许所受的苦过于旧约任何其他的伸言者，但这就是神给他的托付。第二终点，耶和华是心里柔细的神。在心里柔细这点上，耶利米与神完全是一。因此神能使用伸言者耶利米来彰显他，为他说话，并代表他。所以我在这里稍微停留一下，我们这个人哪一部分是跟彰显神有关呢？那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灵不是彰显的器官，灵乃是接触神、接受神、盛装神、吸入神、消化神的器官，而魂乃是彰显的器官。我们都是堕落的人，在我们里面的这个魂乃是彰显己，彰显己的想法、己的感觉，多数时候都是不受约束的，只是彰显己想要什么、己喜欢什么。耶利米按他的天性有某一种的魂，但是他要能借着神的话来彰显神，神就必须能够完全进入他的魂里，特别是进到他的情感、进到他的感觉里，以致无论神有什么感觉，耶利米都能够彰显发表那个感觉，借着 他的魂的情感来这个他借着他魂情感的功用来彰显神的感觉，不管神说什么他都能够发表。然后根据于这样的一种的彰显神，他就自然而然的能够代表神。这就是创世纪一章所说的，首先是形象，然后是管制权。主得着彰显主要是在话语上，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说话上彰显神，就必须受最严格的训练。关于我们要说什么，怎么说，我们的语气态度，我们的灵，我们说话的气味，都需要严格的受训练，这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必须的。第三重点，耶和华进来管教虚伪的敬拜者，而耶利米对耶和华的管教有所反应。伸言者的反应非常柔细，富有同情和连续。耶利米爱神，耶利米也爱神的子民，他对于他同国的百姓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样受苦，虽然那是按公义来说是他们当得的，但是耶利米怎么能够对他们没有柔细的感觉呢？这就是耶利米所受的苦，与神一同受苦，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这一切都在他这个人里面进行着。凡神所说的，不管神打发他到哪里，神打发他到殿里，有成千的人在那里，神要他在那里说话，说你们不要信靠这个殿，因为这个殿要被拆毁，你们要转向神。他是何等的一个人。第四终点，耶利米替神哭泣，他的哭泣表达神的哭泣。我要读六节圣经给你们听，不加上解释。耶利米九章一节，但愿我的头为重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九章十节，我要为山岭哭泣举哀。这里的举哀还是一总的哭嚎，是带着痛楚、忧伤和愤怒，这不是肤浅的情绪上的流眼泪。当耶利米在那里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在那里受痛苦，他在那里哭嚎，满了痛楚，满了忧伤，满了愤怒，因为神自己也是这样的感觉。九章十八节，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这个我们是谁呢？这是神的说话，我们眼泪汪汪，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羊被掳去了。十四章十七节， 愿我眼流泪，昼夜不息。你看那个感觉是那么深，我要昼夜不息的哭泣。这个不是自怜的眼泪，这个是深深的痛楚，深深的忧伤。这是他对于神百姓的感觉。哀歌一章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的眼睛泪水直流。耶路撒冷被毁了。一般认为他是在旁边的一座山上看着这个被毁的城，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所以我再重复第四重点，耶利米替神哭泣，他的哭泣表达神的哭泣。一小点，耶利米在他的哭泣上代表神。二小点，我们可以说神在耶利米的哭泣里哭泣，因为耶利米在他的哭泣里与神是一。在尼托生文集第一集第十九册有一篇信息的题目很简单，就是眼泪两个字。眼泪，我从来没有读过任何其他的信息像这篇一样。你可以看出尼弟兄沿着这条线透彻了查读了圣经，并且他这个人他的经历都与他所释放的话相配。他说如果一个人不会哭泣，他就无法做神的工。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一段讲到这件事，所以我现在不多花时间。第五终点，因着耶利米时常哭泣，神是痛哭。这个痛哭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举哀，同一个字，就是满了痛楚、忧伤、愤怒而哭。所以他被称为哭泣的申言者，不是他自己取这样的名称的。但这个不能够认为是一件肤浅的事。我盼望有一天能够遇见他，我的确盼望遇见他，不要等到新天新地，乃是在要来的时代。我盼望我们能够多一点多听一点他所说的话，因为神把他所写的，把他的执事放在这一卷书里，是圣经里最长的一卷书，主要借着这个向我们说话。所以主打断了我们一些的想法，我们原来想是要继续去讲约书亚记，说到一个军队，但是我们也许还没有为着军队预备好，事实上还没有预备好。经过了长时间仰望主、寻求主、向主敞开祷告交通，我们就清楚这一次的训练必须是讲这一卷书，我们需要摸着这一卷书里的灵，并且学习如何把这个合并到我们在主面前的整个生活中，不是走极端，乃是把这个合并到我们的整个生活中。好，我来读这些小点。第一，虽然神对他的百姓是多忧伤多痛苦，但是他必须在地上找着一个有这种情感的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像石头那样，他们是从改革中神学院毕业，当他们听到人说什么经历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 这样就没有人能够代表神，没有人能够彰显他。这里有一个人按照他的性情，他有这种的感觉，但是主需要训练他，不是用他天然的感觉，乃是要训练他，指引他，使他能够很准确的代表神的感觉。二小点，当神的灵临到那特别的一位，就是耶利米，把他的感觉放在耶利米的灵里时，伸言者才能把神那个伤痛的感觉发表出来。这会把我们带到下一段，但是我先加一点话，并不是人天然的情感发表了己作为人位，这里乃是情感的这个官能彰显，那分赐到人灵里面的神的感觉，就是神的感觉分赐到人的灵里，然后用情感的官能能发表出来。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我们的魂做器官和我们的魂做人位，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成了一个活的魂，按创造魂是人位，但是因着堕落，魂就充满了己。我们的旧人已经定了十字架，我们受教导要否认己，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整个内里的人。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三章祷告的时候，他祷告荣耀的父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为什么他不说用大能加强我们到我们的灵里，为什么他说里面的人呢？因为基督作为一个人位，就是那士灵的基督已经进到我们重生的灵里，现在我们的灵乃是人位，是里面的人。我们重生的灵与基督是一，而我们的魂乃是要彰显这个人位所用的器官，我们要在各方面照着他所要的来彰显他。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一个人只是在他自己里面发表这种感觉或那种感觉。我们最近已过这几周特别看到很多不理性的这种的感觉在发表出来，主需要器皿，使他能够借着这些的器皿发表他一切的感觉。所以这些人的魂乃是进功用作器官来彰显他们灵里的人位，就是基督。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小点那么重要，耶和华把他的感觉放在耶利米的灵里时，他没有直接刺激他的魂，他乃是把感觉放在他的灵里，然后因着他的魂是柔细的，是敏感的，是有反应的，他就能够把借着他的魂把他所有的感觉用柔细的感觉来发表出来。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虽然他在哭，但是他的情感是受过训练的，所以当他说 但愿我的头如重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等等。他是在他的情感里面，但那正是反映出主的感觉。作为一个器皿，他的情感是受过训练的，所以这是个训练。我要请你们，我相信是很柔和的请求你们。这个问题我也问了自己，不是那么柔和的问过我自己，就是你的情感被足训练到什么地步，到什么地步呢？你的情感被训练到什么地步呢？我是按原则说到我们众人，包括同工们、长老们、领头的弟兄们，任何人，我们能够彰显神的感觉和神的思想、神的心意、神的感觉，在任何的事上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这些到什么地步呢？在我们的祷告上我们能够这样彰显神吗？所以我相信主的手会随着这个训练，不是要审判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够那么多的彰显神，乃是要来得着我们。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主要得着一般的弟兄们，还有那些姊妹们，就是他们的配偶与他们相配，主必须得着特别的一般人。等一下我再向你们解释我的意思。第四小点，也因你那忧伤的情感、会哭的情感是受过训练和约束的，所以神能临到他，用他来发表神心中伤痛的感觉。当我在预备这篇纲要的时候，我查读执事的信息，我用水流执事站的搜寻工具来搜寻关于情感和感觉这些词，我就发现在神话语的执事这本书里有一整章，就是第十五章，说到话语和感觉，话语和感觉。尼弟兄在那里所说的主要就是说，任何一个进话语执事的人，他必须能够发表出与话语相配的感觉，就是神要他供应什么话语，他要能够发表那个感觉。假设有一位弟兄，他只能够发表那与他的个性相配的感觉，这样他就受了限制，神只能够说一些符合他个性的话。但是当神借着透彻的破碎外面的人而得着一些的器皿，不管他们的个性和性情是怎么样，经过了破碎，他们就能够有一些的感觉与神的话相配。现在我要说的话是在我心里面很多年了，我愿意你们知道，盼望有一些人能够被摸着。你也会祷告，我不需要要求你，但是你会祷告。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主的巴路西亚和这世代的终结要在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世界的局势还没有表明，我们还没有到七十个七的末期，但事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所以我们对于将来是很有负担，对于主恢复的前途、主恢复的纯全、纯洁和性质是很有负担。如果那些担负一些责任的，他们行完他们的赛路程，我绝对同意弟兄们的负担，就是我们要训练弟兄们在召会中领头。我知道弟兄们在训练他们很仔细的训练他们做领头的人，我说阿们。我们需要有弟兄们在工作里面能够加入我们的工作，我也很确定的说阿们，但我的心不是在那里。1967年，53年前，李弟兄释放了一系列的信息，原来的信息的题目是借着十字架而有的执事，后来是刊在一个在邻里之人的自传这本书里。在那本书里，李弟兄做了一个对比，就是恩赐与执事的比较。执事是由启示加上受苦所产生的，以保罗为例，他是供应神话语的人，这个执事服侍者乃是被化构成，被三一神构成，被包罗万有的基督构成，他所尽职供应的就是他的构成。他所供应的主要不是他知道了什么，他也不是依靠他的恩赐，不管那是与生俱来的恩赐，像口才，或者是其他的恩赐，或者是一个属灵的恩赐，这里所着重的乃是执事在我心上的，在我这个人里面的祷告，乃是主啊，兴起另外一代的弟兄们，蒙召来进执事。你也许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呼召他们，主啊，带着他们，训练他们。我也愿意帮助训练他们，如果主有这样的带领，使主恢复这一方面的将来是稳妥的。这些人应该不是仅仅很聪明，有恩赐，有知识，不是仅仅一些性格刚强的弟兄能够在讲台说话，乃是有话语的执事。你就需要去读我刚才所说的那个第15章，说到我们的感觉需要彻底的受对付。尼丁说那是最深的对付，使足任何的感觉都能够透过我们释放出来，那个感觉是与他的话语相配的。如果话是强的，那个说话就是强的；如果话是宁静的，那个说话也会是宁静的。现在我们来到下一段，就是末了一个大典，这也是我们众人都包含在其中的。按照我们的功用，我们的度量，我们都应该有份于这件事。第七大点，要让神能借着我们得着充分的发表，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情感，彼此相待要心存慈怜，能流泪的服侍神。我们众人都应该是这样，有属灵的情感， 心存慈怜，能流泪的服侍神。一重点，属灵的人是情感丰盛的，我们越属灵，情感就越丰盛。第一小点，我们需要主做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感觉做到细嫩的地步。我刚才所说的那章的信息有一段说到细嫩的感觉，我们需要有细嫩的感觉。这里说主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到一个地步，把我们的感觉做到细嫩的地步。我不愿意讲得太强，但这是一件严肃的事。一个领头的弟兄，一个长老，牧养圣徒，帮助圣徒，调整圣徒，如果他们没有柔细细致的感觉，那是很严肃的。他们在那里改正人的错误，甚至改正一个严重的罪，但是那个爱的关切在哪里呢？柔细的心在哪里呢？连续在哪里呢？二小点，当神做工的时候，每一次的责打，每一次的对付，都是把我们的感觉弄到比从前更细嫩更敏锐。请听，这乃是外面的人被拆毁最深的功课。如果主延迟回来，甚至现在尽职的弟兄们到那时候已经九十几岁了，很受限制了，你盼望看到什么呢？一些有恩赐却没有被破碎的器皿吗？一些能干的，有才能的，有知识的，有口才的人吗？我是按原则说，我心里面并没有想到任何人，请你也不要认为我在说什么人。但是这里需要有一个严厉的不松懈的破碎，在许多弟兄们的生命里需要有这样的破碎，这是他们所蒙的呼召。当我16岁的时候，主就呼召了我，我不明白，我也走错了方向，但是他知道。这里必须有话语的执事，直到我们被提，直到巴路西亚开始，直到主回来。那些弟兄们也需要姊妹们与他们相配，姊妹们通常都是比弟兄们更深，弟兄们需要这些的姊妹们，使他们能够知道什么叫做深渊与深渊响应，然后他们的尽职就会把我们众人都带到一种的过程里，使我们成为心里柔细的，能恒忍的，在情感上是属灵的，能够用眼泪来服侍的人。这不是表演，只是按照我们的度量，该是怎么样就是怎样。第二重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相待需要心存慈怜。教会生活应当有这样一个特征，各处的教会生活，我们不应该审判定罪与我们同作信徒的，我们要以恩慈对待他们，心存慈怜，饶恕他们，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二小点，我们越经历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就越心存慈怜。我们若心存慈怜，就会饶恕别人。我知道至少有三个例子，就是长老们的妻子，他们被冒犯，可能受了伤，二三十年前呢，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能过去，我的心为他们伤痛。你们将来会怎么样？但愿这话能够够到你们，也许是借着你们的丈夫，也许你们的丈夫参加训练听到这样的话，姊妹们，现在永远不会太迟。愿主来摸着你，产生一个心存慈怜的你，让你能够让事情过去，然后主能够把蝗虫所吃去的那些年日归还给你。现在第三重点说到保罗，他是个榜样。提前一章十六节，他蒙了怜悯，要做后来的信徒的榜样。第三重点说，使徒保罗服侍主常常流泪，并且流泪的劝诫圣徒。我要读行传二十章的两节给你们听，这是他对以弗所长老的话。他们在米利都跟他一起聚会，他知道他不会再见他们了，所以他跟他们讲了好些事情。他提醒他们他如何在他们中间为人。十九节，二十章十九节说，服侍主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他是像奴仆一样服侍主，他凡事谦卑，常常流泪。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个人，每一个人，他在以弗所三年之久，想象使徒保罗在你的客厅里，你们一起用餐，他对你不是很强硬，他也不是责备你，他是在劝诫你，他是在恳求你用眼泪。他说他流泪劝诫个人，我们应当就是这样服侍。这里必须是有一个很深的神人，甚至胜过耶利米，就像主耶稣，耶稣哭了，他在耶路撒冷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他就哭了，他今天还在哭。所以保罗也用眼泪来服侍。第一小点，我们若不知道哭泣流泪，就不是那么属灵。二，当我们活在灵里，以魂做器官，就能流泪的服侍主并劝诫圣徒。这不是你计划要做的，你不是计划了要到某人的家里，然后说今天八点三十七分我要流泪，不是那样子，乃是自然发生的。你看保罗对于众圣徒是有那么深挚的感觉。第四重点，现在 这是他第二次写信给哥林多人。保罗由于许多的患难和心中的困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哥林多人。他写这封书信，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口述，还有另外一个人替他写下来。加拉太四章十九节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我愿意再次很尊敬的问我们亲爱的同工们，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受苦呢？为着现在的情形那样的哀痛忧伤，就像一个妇人生产那样呢？你是流泪的祷告，通常是隐秘的，过于公开的，那是你这个人的一部分。第一小点，保罗的表达是柔和的，且满了供应的生命亲密的关切。在哥林多后书生命读经，李弟兄有相当的一段话说到供应的生命亲密的关切。他说，我们有可能爱却没有那么多的关切，但我相信我们众人都知道，当我们与一位弟兄和姊妹有简短的交谈，他们问候我们，问候我们身旁的人，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问？因为他们里面有非常柔细的关切，他们很关心，他们不是仅仅好奇，他们不是要得一些消息来谈论，他们不会放到网络上，他们关切，他们关切你的孩子们，他们关切你的父母。等一下后来在十一篇信息我们会看见牧养的事，李弟兄帮助我们看见牧养乃是柔细周全的照顾群羊。这就是保罗，这也是李弟兄。但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的被构成。二小点，在林后七章，保罗所表达的是对哥林多信徒深挚柔细且亲密的关切。我的弟兄们，你愿意让这样的情形在你里面发展出来吗？从现在开始，不要试图改变你自己，让主来做这件事，请你让主来做这件事。但愿我不要再次听到某一处地方的圣徒，我通常会到各地去尽职，我不愿意在某个地方再听到某位圣徒他的灵很好，心也很对，但是他说到他所在的教会，说我知道我在那里不会得着任何的牧养。这个圣徒不是一个小女孩或小男孩，他是一个老练的圣徒，但是他里面的感觉就是这样，这是何等的羞耻，这叫你心碎。任何的圣徒如果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出于苦读，不是出于自怜，不是因为愤怒，也不是为了审判，只是领会到那里就是这么一种情形。如果 在这个世代的末了，主能够在我们中间产生这样一种深挚的柔细的亲密的关切，就像保罗一样，那会何等的不同。主能够在保罗身上做成，他也必定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第三小点，因着保罗的话是柔和的，满了亲密的关切，所以有能力和冲击力，能深深摸着信徒。现在末了两三分钟，我们来看末了一个终点。这是引自诗篇84篇的话，84篇五节六节，因你有力量，心里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骄傲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这谷。在先前的训练里面，我们关于这点释放了很丰富的信息，说到锡安大道是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说教会生活不是外在的，乃是在我们这个人的深处，教会的每一方面，圣徒们整个恢复，这一切的大道都是在我们心中。这些人他们经过巴加谷，就是流泪谷，他们流泪了。在我们中间也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伤痛，那个眼泪，也带着一种的爱，是柔细的，带着盼望，带着连续，带着恒忍，这一切都含在其中。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当我们经过流泪谷、巴加谷，神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泉源就是那灵。我这个纲要上写了两个短短的注释，唯有那些哭泣的人会有泉源。这里有泉源，有活水流出来，是从这些人里面流出来，流到别人里面，流到全教会，也许流到整个恢复。我们的李弟兄、李师母一定会希望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也流了很多的眼泪，他们经过了流泪谷，许多时候，但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不是人眼所能见的事。但是那些哭泣的人会有泉源，我们的眼泪越多，这个泉源就越大。但是不要祷告求眼泪，祷告求忧伤，只要因为那会招致仇敌的攻击，我们只要愿意让主完满的得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团体的彰显他、代表他，向这个国家做见证。这个国家满脑仇恨、分裂、强暴、死亡、背叛，对这个人的不尊重等等。但是如果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能不能碰着一种的气氛，这里有种种不同的人，各个种族、各个国籍、社会阶层、肤色，不同的教育程度、经济的程度，但是却有同样的爱，这是何等的气氛。这里有爱，有心存慈怜，有照顾，有连续，但不是肤浅的， 他们会感受到这里有一个泉源在涌流，他们可能会问主，这是从哪里来的？主就会说，这是从他们的眼泪来的，因为泉源乃是流自我们的眼泪。但是我们见主的时候就不再有眼泪，启示录七章告诉我们，他要擦去我们眼中一切的眼泪。但是我们所记得的不是眼泪，而是水源，而是水泉。我们的眼泪越多，泉源就越大。我们来读这些小点。第一小点，我们越在锡安大道上流泪，就越接受那灵。我们流泪时就被那灵充满，那灵也就成为我们的泉源。二，我们所流的眼泪是自己的，但这些眼泪带来泉源，成为秋雨，就是那灵做福分。主耶稣，我们将这话语，将我们在这里试着说出的话，这篇纲要奉献给你，求你祝福。主宰的神，天地的主，感谢你兴起伸言者耶利米，感谢你使他能够不惜代价的向你忠信的说你的话，为着他所写这卷书里所启示的，感谢你，我们愿意认识你耶利米的神，我们愿意从他学，从你学，从这段话里来学。主啊，我们要学的主要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属灵，乃是为着你的恢复，为着你的身体，为着全地上成百成千的教会，为着千千万万的圣徒，为着一个新人，为着国度，为着心腹。我们愿意从这次训练得着完全的益处。之后还有11篇信息，求你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与他同在，也使他与你是一。愿他带着你所带着感觉来说出你所放在他里面的话。我们也为着全地所有受训的祷告，不管他们用什么语言听这些信息，愿你的话临到他们，摸着他们。但愿这训练的结果不是有很多人仅仅说这训练真好，但愿训练的结果乃是你的祝福倾倒出来，前所未有的那样，你的祝福倾倒在你的众召会上，让基督团体的彰显在全地扩增，圣徒在生命上成熟，有弟兄在教会里在工作上背负责任，也有人继续忠信的进话语的执事，不惜代价的忠信进话语的执事。主，我们这样祷告，带着感觉，更是带着盼望，这世代的末了已经临近不久，但以离70个期的末期就要开始，再过3年半出熟的果子就要被提。主啊，唤醒我们所有的人，使我们余生的每一日都让你在我们身上得着地位， 用这些话训练我们，愿意受训责，不因着讲说这些话语的这一些瓦器的软弱而受打岔，使他们的眼睛得开启，来看见这里的宝贝，听见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这是出于你，经过我们。这不是我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你的召会的祷告，是在盼望中，在爱里，在信心里的祷告。是的，主啊，也是带着眼泪的祷告。谢谢你垂听我们，我们知道你垂听我们，我们知道你应允这个祷告。主，感谢你，阿们。亲爱的圣徒们，我们代表水流执事站，愿意与你们交通几件关于每年训练和特会的事。李弟兄到主那里去已经23年了，在这期间，我们有幸在每年7次的训练和特会里服侍主会幕中的圣徒。我们总是提醒自己，我们是主的奴仆，也是众圣徒的奴仆。我们总是努力以能够尊荣主，并反照李弟兄执事的方式，顾到圣徒的需要。因着我们所服侍的圣徒人数庞大，包括本地的和全球各地的，说英语的和许多其他的语言的，有时因着疏忽，我们在做法和态度上没有活主，为着这些短缺，我们请求众圣徒的赦免。我们也愿意在要来的年日，在这7次的节期里提供最好的环境和精力。因着这些聚集，有些是训练李弟兄订立了规则，这些规则并不是要限制圣徒，乃是要提供拔高的环境，让圣徒得以完满的享受训练。我们请求众圣徒尊重这些规则，并且尽力遵守。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得着自由，脱离一切的捆绑，但我们也在国度里，因此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形式上，在基督属天的管制之下训练。与召会聚会不同，召会聚会里没有规则，我们可以随意往来，但训练有规则，这些规则乃是要帮助我们更享受训练。我们知道会有特殊例外的状况，但我们仍然请求大家尽力遵守所有规则。在这些特会和训练里，我们请一些弟兄们传讲信息，为着这些弟兄们的服侍，我们何等感谢主，也感谢这些弟兄们。我们愿意你们知道，我们乃是在这些弟兄的背后予以完全的扶持。他们的说话就是我们众人的说话，他们并不代表自己，乃是代表我们众人，代表主恢复里的众同工，我们都是一。事实上这个说话乃是代表李弟兄的执事。我们尽力以相调的方式举行这些特会和训练，我们请求圣徒们来参加这些聚集，带着一个心要听主的话，并且专注于执事的话语。我们不愿意看见任何人带着评断的态度来参加这些聚会，也不愿意看见任何人认为某一位讲者强于其他的讲者。特别我们不愿意听见有人说任何的个人是代表执事，或代表主的恢复，或者某个个人是比别人更好更属灵。 我们不认为如果李弟兄今天还在，他听见这种说话会感到高兴，我们也不认为这种说话会陶足喜悦。我们请求圣徒们对于所有的说话予以同等对待，以此为我们的帮助，帮助我们进入执事的信息。因着科技的进步，现在许多圣徒能够在远端借着光碟或广播参加这些特会和训练。我们请求圣徒们的举止能够跟现场训练一样。录影训练的原意是要作为现场训练的延伸，让那些无法到现场的圣徒在远端参与训练。我们仍然持同样的感觉，也希望你们持这样的感觉。我们盼望在要来的年日继续这样服侍圣徒和教会。我们相信这些聚集对主的恢复是极大的祝福。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以前，他盼望这些特会和训练能够继续进行，也盼望能够有更多青年人能够参加，盼望你们鼓励青年人和新人参加这些聚集，接受成全。愿主祝福我们众人，也愿主祝福他的恢复。因着最近的疫情，许多圣徒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我们鼓励你们善用执事站所提供的网上资源。例如你们可以从 lsm.org、 livingstream.com、 lsmwebcast.com 这些网站取得这些资源。这些乃是主所提供的现代设施，我们盼望你们能够善用这些设施。这其中包含许多的材料，有短篇的摘录，也有整套的著作，也有执事信息的影音记录。我们也鼓励你们用这些材料将执事的丰富介绍给你们的亲友。一面我们乐见众圣徒用各样的智慧以多种方式传播执事的信息，我们也同时请求你们尊重水流执事站所定的限制和规则，这是为着能够维持正确的秩序，在指引之下使执事的丰富能够顺畅地传播出去。末了，我们用这个机会感谢众教会和众圣徒历年来对执事的扶持。我们在要来的年日仍然会努力借着供应时代的执事服侍主和他的身体，向着众圣徒任何的交通和提醒我们是敞开的。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交通和提醒，请不要在你们中间私下谈论，可以直接与水流执事站联络。愿主祝福他的恢复。阿们，谢谢。